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6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，作者黑龙江打发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5日。我是1996年8月喜得大法的，那时我才48岁，可是身体却非常的不好，有十几种疾病，如风湿性心脏病、肾炎、肾病、内痔、外痔、肛裂、脱肛等等，搞得我整体眼睛浮肿，早上起来眼睛肿得像一条缝，腿肿得一摁一个大坑。自从我修炼大法后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让我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，医院大夫都感到不可思议，是师父救了我，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。第一部分，背法，讲真相，救人。我是2004年退休的，又被单位返聘了，直到2008年才正式退下来。我是2006年开始背法的，那时我还在上班。一天，单位一个同修对我说，我们背法吧。我说，我没有时间呀，上班这么忙，还要学法练功做家务，哪有时间呀。他说，我们挤时间吧，哪怕一天背一夜也行啊。师父叫我们背法，为什么不背呢？听了同修的话，我想，是呀，这不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，叫我背法吗？于是从那天起，我就开始了背法。第一遍背了一年的时间，以后就快了些，现在已经背102遍了。我不但背转法轮，还背红吟。每次师父红吟一发表，我都会尽快的背下来，指导自己修炼。我现在是每周135背红吟、红吟二、红吟三，每周246背红吟四，每周日背红吟五，红吟六是每天零散的时间背。在背法中开始静不下来，渐渐的随着背法的深入，我能够静下来了。有时状态好时，背法时觉得周围什么都不存在了，只有自己在背法，那种感觉真是无法形容。背法时我明白了很多法理，去掉了一些执着心，在背法中讲真相救人，效果很好。我是2008年退下后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毕同修的帮助下，面对面讲真相，主持正法，救度世人，一直到今天。我们是春夏秋冬，不管是严寒酷暑，也不管是风雨天，我们都坚持面对面讲真相，和很多有缘人结下了缘，有的成了朋友，有的是热情的打招呼，有的是见面就喊法轮大法好。毕同修讲真相讲的很多，从大法红传、大法是什么、大法的美好、中共的邪恶、天安门自焚等基本真相。第二部分，有缘人明真相得救。例一，我刚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时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就跟着毕同修学。第一天出来时，毕同修给三个老太太讲真相，我在旁边听着，我很害怕，东张西望的。这时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对我说，你们还在讲呢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不一会儿110就来抓你们了。这时我害怕极了，就想叫毕同修别讲了，可我一看，毕同修像什么也没听见，继续讲真相，讲得很认真。我看到同修的状态，又想到师父的红吟二，怕啥？这时我的怕心一点也没有了。毕同修讲完了真相，并给他们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例二，我和同修毕在面对面讲真相不长的时间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我们分手后，我在道边上看到一个三轮车，车主是一个中年男子。我上前打了声招呼，老弟，看你是个善良人，给你一个保平安的书看看吧。他接过了书说，我是挺善良的，我每天看到困难的老年人就会不收钱把他们送回家， 大约每天得有四五个人，因为我是修佛的。我说，老弟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。我就给他讲了真相。我讲法轮大法怎么好，他也认同。我讲中共怎么腐败，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，他也不反对。但是我让他三退时，他说他是专业兵，是党员，但是他不想退。我又接着讲为什么让他三退。我说，老弟，你是信佛的，就是有神论，可是你入过党团队，那可是无神论组织呀。当时入党团队时举手发过毒誓，要把你的一生都献给邪党，而他干过那么多坏事，害死了那么多好人，一个人杀一个人都得偿命，你想老天会放过他吗？当天灭中共时，你不退出，你就是他的一员，你不就给他陪葬了吗？不可惜吗？值得吗？你可能想，我信的佛会保护我。我说不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还带着无神论的东西，不退出党团队就是他的一员，佛没法保护你，佛只保护专一虔诚信他的人。没等我讲完，他说，大姐，我看你印堂上有莲花，你修得不错呀，快好好修吧，看来法轮功真是佛家的功法呀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退出党团队。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我们站在雪地上聊了半个多小时，我的脚都冻僵了，可我的心暖暖的。一个佛教徒，一个邪党的党员，明白了真相，得救了。我走时，他说，大姐，太谢谢你了，祝你修成。例三，我和毕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时，碰到一个50多岁的男子，和他讲法轮功真相，他不但不接受，还说了一些反对大法的话。我们给他讲真相，他不听，还撵我们走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走了。我们往前走，他在后边跟着。我们跟别人讲真相，他就捣乱。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他，他也曾经是师父的亲人呀。以后几次见到他，同修毕都跟他讲，我发正念，他一次比一次态度好。最后一次他明白了，他虽然没入过党团队，不用三退，但他明白了真相，知道了法轮大法好，也知道了中共的邪恶。从开始跟踪我们，干扰我们讲真相救人，到后来见面就主动热情地打招呼，他得救了。第三部分，梦中点化。我做了很多关于修炼后的梦，时间记不清了，但都是非常真实的，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。仅举两个梦境。梦境一，一天我和同修毕出去讲真相，走着走着，忽然看见前面出现一个非常大、非常高、非常漂亮的，像古代宫殿一样的房子，但比宫殿要好不知道多少倍，无法比。这时同修毕说，我到家了，说着就进去了，我也跟着进去了。进去后，同修毕变成一个7、8岁的模样，我变成了一个10来岁的，好像是我比他大2岁。实际上在常人中他比我大2岁。进去后看到那边太好了，金碧辉煌，用常人语言无法表达。看到一个穿着像皇上的男人，一个穿着像皇后的女人。同修毕喊着，爸妈，我回来了。这时有10几个像宫女一样的人把同修毕围住了，说，公主，快给我们讲讲这些年你在那边的事情。同修毕就给他们讲了起来。我这边有几个像宫女一样的人在像招待客人一样招待我，一个人给我拿来像葡萄一样的水果，但比葡萄还要大一点，是透明的，非常好看，让我吃。我舍不得吃，他们非让我吃，我就吃了2个。梦醒后我想，师父点化我什么呢？我明白了，因为我把这边的家看得太重了，影响我修炼。要想回到真正的家，就要精进实修，放下常人的名利情，回到真正的家。 梦境二。一天晚上梦到自己参加考试，在去考场的路上感觉到时间不够用了，就跑了起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个醋瓶子。跑到考场教室，把醋瓶往桌上一放，就开始答卷。感觉到考题不难，不一会儿就答完了。监考老师看了我的卷子，点点头，说不错。我就坐在椅子上，等着考试结束。这时，在我旁边的一个考生说，把你的瓶盖子给我用用。我问他干什么，他说画圆。我说画什么圆呀，我怎么没有这道题呢？他说在后边呢。我把卷子翻过来一看，后边真有一道题是画圆。那人把瓶盖还我后，我也用瓶盖画了一个圆，但没画圆，又重新画了一下。这个梦使我认识到我修得太差了，离圆满差得太远了。我必须精进实修，不能只在表面上做三件事，就觉得可以了，就满足了。我在问自己，你学法练功入心了吗？入境了吗？修心了吗？执着心去了多少？名利情放下了吗？发正念目的是什么呢？能像精进同修那样，坚持四个整点，晚七八九都发正念吗？讲真相救人是真正做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了吗？认真用善心讲清真相去救人了吗？等等，这些我都没有按照师父讲的法的要求去做，打了折扣。想到这些，我吓了一身冷汗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？我能对得起慈悲伟大救我的师父吗？我能圆满吗？差得太远了。赶快精进起来，真正做到信师信法，走正做好三件事，圆满随师回到真正的家。个人修炼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纯正的心做正实大法的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2月25日。有一天我去银行办事，顺便带了十本 A4 二合一的真相资料，放在了我的单肩包里，准备路上发放。我把身份证放在了包内侧的夹层里，免得掏真相资料时不小心带出来。在一栋六层楼高的单元，我在第一层从右往左挨家挨户往门把上挂放真相资料，过程中没有人进出楼，很顺利。就在我发放完要往楼门走时，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，301没发。我很疑惑，是吗？我挨家发的呀。于是继续朝楼门走去。301没发，这个声音更响了，不由得我去看看。我到301室门口一看，真相资料掉在了地上，我的身份证正好就在真相资料的上面。我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，我在心里喊着，谢谢师父保护。我擦着眼泪赶紧走出单元楼，一阵阵的后怕。心里平静下来之后，我查找自己，为什么我这么让师父操心？原来是我没有用纯正的心去做正实大法的事，神圣的事必须用神圣的心做，我却是顺便做的。教训深刻，我要修去这颗心。一次，我去一家大中型银行存款，刚走进大厅，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迎过来问我，办什么业务？ 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他是有缘人，就问他，您有什么理财产品要推荐的吗？他立刻热情地介绍起来，为了不让他失望，更为了救他，我就顺着他的建议，花了200块钱做了个黄金定投。他很激动，高兴地说，我对自己更有信心了。他告诉我，他刚大学毕业，学的是财经专业，来这个银行见习，对将来的发展心里一直没有底，而我的定投给了他很大的鼓励。我一看他的胸牌，说，你跟我的一个学生同名。我问他，在大学入党了吗？他说入了。我问他，看过《共产党宣言》吗？他说看过，但不记得了。我问他，还记得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扉页上写的是什么吗？他说忘了。我告诉他，那上面说的是，一个幽灵，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。我说，你学过英语，幽灵是什么呀？是撒旦，是魔鬼吗？他说，是的呀。我边说边往外走，他送我出大厅转门。我说，你入党时向那个幽灵宣誓了，那可就归他管了，得受他的支配了。马克思上大学时就已经加入撒旦教了，他发誓要把人类拖入地狱。共产党是希腊幽灵，他是反人类的。他说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太可怕了。我说，天要清算中共，创世主在救人，阿姨就用你这个名字帮你把入过的党团队推掉，把发过的那个毒誓作废，从此我们的生命由上天保护，老天灭中共的时候我们就不给他陪葬了，平安进入新世纪，好吧？他说，好的好的。我又说，还有，咱们要记住真善人宇宙大法，这是佛家高德大法，慈悲救人。你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定会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的。他说，好的，我记住了。我跟他话别，他站在大厅外跟我挥手。就在前几天的傍晚5点，我拿了明慧网发布的新款 A4 纸四合一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天要清算中共，三退保平安的不甘胶出去粘贴。当时正是交通高峰期，车水马龙。我在大道两边高大的电线水泥柱上迅速地粘贴着，左右环顾，避着行人，隔100来米贴一处，还比较顺利。当我在一个带状公园入口处的大灯柱上刚贴上2张粘贴时，一个骑蓝白巡逻摩托车的男人经过我身边，他看到我贴了，并且看了粘贴的内容。我才往前走了2步，他从后边追上我，停在我面前，说，你贴这个，我报警，警察马上就来抓你。我当时竟然一点没害怕，也没慌，还拍了拍他穿着棉服的后背，推着他说，好好走。他跨在摩托车上没动，也不说话。我迅速反应过来，赶紧向公路对面连走带跑地离开了他。回头一看，他还在那儿没动。这时我感到后怕，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今晚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。太感谢师父了，我又让师父操心了，我可得警醒了。平静了一下情绪，我快速换了个来往行人多的地方继续粘贴，边贴边想着今天的有惊无险，是自己的什么执着被抓住把柄钻空子了呢？是我的欢喜心。从夏初开始到现在冬天了，四合一的不干胶粘贴我贴了几千张，一直很顺利，有好几处贴了1个月2个月还在那儿完好无损。我几次从那里路过，注意到人来人往的看到了，却没有人撕，觉得世人越来越看清了中共邪党，越来越多的人明白真相了。 尽管前些天又同修说要大家加大加长发正念的力度与时间，但我没放在心上。我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中午或傍晚出来贴不干胶，安全无虞，觉得很高兴，却完全忘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，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。弟子感恩师父，师父看护我的同时又以这种化险为夷的方式警醒弟子，让我提高修好自己。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此心坚如磐石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走过突如其来的磨难，作者上海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27日。1997年，我有幸得法，成为师父的弟子。我从小就流鼻血，治了几十年都没治好，练法轮功时间不长，不治而愈，太感谢师父了。那时我每天一早就出去练功，还到处弘法，想让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成为幸运的修炼人。得法不久，我离开家乡到外地生活，很顺利的在公园里找到了练功点，每天练功。到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不能集体练功了，也接触不到同修了。那时特别的迷茫懊丧，不知怎么办，我就在家里练练功，有时看看书，什么消息都没有。一晃几年过去了，心里急呀。有一天我求师父，师父我咋办啊？求师父后没几天，我出去买菜，有人跟我打招呼，一看是一个不知姓名的同修，我知道师父慈悲，没有落下我，帮我签上圣缘，让我融入大法弟子的整体。从同修那里，我知道了正法进程及师父要求的发正念、讲真相、救度众生，从此走上了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正道。那时，我是心里背着师父的经文与诗词，手里发着真相资料，一直很顺。我悟道，只有学好法才能正念正行，只有学好法才能精进不停，大法是保障。在讲真相劝三退中，我相信只要走出去，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，只要搭上话，就不能轻易放弃。我有俩大学同事，是我讲了好几次他们才同意退出党团队组织的，当时我就是要救了他们，一次不行不放弃，二次不行继续找机会讲。在路边讲真相时，我碰到听信邪党造谣的人，碰到不接受真相的人，我也不放弃，告诉他们电视宣传的是假的，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，告诉他们真善忍是做人的准则。结果最后同意三退的人也不少。下面向师父汇报修炼中的两件事。一，遇事向内找。学法小组在同修，同时也是同事的家中。那天我一到学法小组，同修问我，你带手机了吗？我说没带。学好法以后，我拿出多年不用的没有电话卡的旧手机看时间， 同修一看急眼了，说：问你带没带手机，你说没带，现在拿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我说：这是当手表用的，没有电话卡的，看看时间。同修严厉地问我：这是不是手机？您会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你看过没有？因为不注意手机安全，出的事还少吗？师父都明确地告诉我们，手机是窃听器，开不开机都一样。当我告诉他，这个手机带到学法小组好几次了，这是同修急的脸色都变了。也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同修话锋一转，说：我们都向内找找吧，我有怕心，你是不是有利益心，舍不得买块手表？我说：不是的，我就是利用利用，以后到学法小组不带手机，别害怕，我们发正念。后来同修又说了很多，我心里很难受，心想已经表示下次不带了，还不依不饶，已经做了咋办呢？回家的路上心里七上八下，怕集体学法的环境受到影响，怕增加同修的压力，加大他的病业磨难。回到家，我马上盘腿发正念，同时求师尊加持我与同修的正念，求师尊化解由于我的过错给大家造成的麻烦，让学法小组能安全运行。我连续发了几次正念。第二天，正好工作上的事情需要联系，我们居家办公，我给他发信息，同时问他心情好一点了吗？等了很长时间不见回复，我心里更着急，更难受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师尊，就是发正念，绝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这件事迫害同修，破坏我们的学法环境。高兴的是，刚发完正念，他的回复来了，说好了，没事。我揪着的心一下子放松了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我这边的身体并不想哭，可是就是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我知道是我明白的一面，真真切切看到了师尊替我们承受了，为我们化解了这一难。我双手合十，谢谢师尊，谢谢师尊。事后同修告诉我，他也在向内找，找到自己得理不饶人，没有考虑到同修不了解原先用过的手机同样存在安全问题，才会当手表用，带到学法小组来，下次注意就行了。这件事情是考验我们的，考验我们遇事能不能向内找，遇事能不能为对方考虑。确实同修当时就说大家向内找，我也没有忘记向内找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在弟子知错想做好的时候，师尊就可以帮我们化解。二，走过突如其来的磨难。一天早晨起床后准备练功，感觉头有点晕，也没去感觉它。练完功头还是有点晕，也没多想，就赶紧忙着烧早饭。94岁的婆婆还等着我去照料呢，我得服侍婆婆起床洗漱喂饭。早饭吃好，家务事告一段落，我就想头晕那就躺一会儿吧。刚躺到床上，一下子就天旋地转，整个人像悬空般的转，心里感到很难受。我顿时警觉起来，不对呀，怎么躺下了反而更难受了？当时我没有用正念去对待，没有想到这不是病，我没有病，是旧势力干扰与迫害，不能承认。躺下干啥？赶快起来发正念。我开始发正念，先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，然后我坚定地想，我是师父的弟子，只归师父管，旧势力没有资格考验我，我是师父的弟子，其他的什么安排我都不要也不承认，我是金刚不坏之体，谁也动不了我，绝不允许旧势力 以任何借口迫害我、干扰我、阻挡我。我就这样发着正念，慢慢的就感觉好起来了，只是头还有点晕。直到儿子的电话打过来，一看发了25分钟正念。儿子要我过去帮他带孩子，我说好的，马上过来。在去儿子家的路上，我继续发正念。到了儿子家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带孩子做家务一点没影响，头晕的事像忘了一样，早上的事像没发生过一样。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神奇。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所幸的是我想到了师父的法，并且做起来发正念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就帮我化解了这场磨难。如果当时我认为是病，或者顺着头晕假象无可奈何的就这样躺着的话，那后果会是啥样，不敢想象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点醒了我，谢谢师父为弟子付出与承受了一切。弟子一定要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以报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